幸福婚姻，幸福子女，幸福父母，幸福婆媳，尽在幸福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我是小凤。
我是小磊。
好，很高兴小磊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啊。
很高兴来到节目。
对，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讲了，离婚怎么怎么不好哈，大家听了有人说哇，这个有点耸人听闻的感觉哈，都觉得挺可怕的。那我知道小磊其实身边有朋友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可以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哈。嗯。
确实。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呢，也是经历了离婚的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其实对他来说，他是一个非常，个性上面是很乐观开朗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呢，因为前夫的一些错误和一些行为呢，导致他们最后分开了，
就不得已离婚了哈。
对，离婚了。在他离婚之后。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处，因为他呢不光是离婚，他还有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呢是相当于判给了他，那么他需要一个人独自抚养。孩子呢还很小，那这是对单亲妈妈来说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挑战。对。另外呢，他曾经跟我说的，其实他觉得最难的地方呢是什么呢？就是他曾经因为非常喜欢跟朋友在一起跟家人在一起但是因为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他觉得家人和朋友对他有一些另眼相看，或者他觉得有这方面的压力，他不希望改变他在家人朋友中曾经的一个相对来说完美的形象。对，所以他就会
所以有一定的心理压力
对，有心理压力，他就那时候特别愿意把自己一个人放在房子里面，不愿意去跟更多的也以前的朋友
就不想去面对，不想跟别人接触哈。
对对对。另外，因为现在澳洲的话，相对开放一些、民主一些，可能对这个事情包容性更强。但在中国社会呢，总的来说还是相对传统吧。传统这个一个离婚这样的字眼，总的来说还是一个相对。贬义的词，所以他也有这
方面的。我还以为现代人都不在乎离婚了呢，也不是啊。
可能对，也许也有部分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会现象，有太多人离婚，离婚算什么呀，没什么事儿。但是其实在普遍的老百姓的心中，可能他会觉得离婚还是少数，我是成为了一个少数，所以我就显得我边缘化了。我就无法承受这个压力，不愿意再去跟外界打交道。
边缘化其实里边也有一种你比如你刚才说到这个女孩子，她曾经是在家人跟朋友眼里边是一个完美的人，那离婚以后呢，给她造成更大的压力，实际上是心里克服不了的那种羞耻感。 对,
对
不
对,
对，她觉得很羞愧，我怎么我这样一个人怎么能离婚呢？而且曾经可能是被大家羡慕的一种形象样式哈。那之后呢，后来怎么克服的呀？她有没有就是解决她的问题哈？我相信可能这真的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哈。现在我们知道离婚已经不像过去哇，多少年以后才离，很多都是孩子很小，这个女孩子应该孩子也是不大就离婚。
对，
她
的孩子对还不到3岁。对，现在还很小
就很小，那她压力更大哈。所以我想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她还要面对其他的问题没有，比如说我将来拖着一个孩子我怎么再去生活呀，一个是不能够去面对家人，另外一个我还能不能再找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啊。
是这一方面也是他也常常跟我说。一方面是他自己想自己因为还相对年轻，
对
然后后面的路还很长。另一方面呢，他也在为孩子想，孩子那么小，如果他长大的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一个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有这个缺角色榜样缺失的话，
对对对，
对孩子成长也很不利，所以他也会想要考虑再婚，或者是另外去找其他再婚的伴侣的这个想法。但是非常的难，因为你带着孩子选择余地相对就小，另外呢牵扯的精力非常的大，孩子给你牵扯的精力很大，你可能就没有这个时间和体力 甚至不光是精力了，体力去做
再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对，面对这个额外的生活中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对他现在也是比较纠结吧，
挣扎纠结哈。
是，
确实是，听到这儿大家我相信有同样感受的人一定会跟啊小磊说的这位朋友感同身受啊。所以你看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啊自己心理上的这种承受的过程哈，怎么面对亲人跟朋友。另一个呢就是我如果要再婚的话，所以我们上期节目也讲到哈，再婚真的面对很多的问题，这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没时间没有精力。
对。
嗯，可能还要面对将来这个我们说双方的这个家庭哈，本身刚才小磊讲到离婚特别是在我们中国华人的社会哈，尤其是对女孩子来讲，
对，
哇，你离婚以后你再婚，你有没有发现可能你的条件就要降低很多，不像第一次婚姻哈，我们带着一个孩子，除非你碰到一个，当然我真的觉得也相信会碰到一个那样的人，但是那是难度比较大，
对
吗？
对对
对，华人的传统好像跟西人又不太一样，西人好像相对他不会太在意离或没离过婚，带不带孩子，但是华人的男人特别重视这些哈，控诉他们一下啊。除了这些，你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难处哈？我们先让你替这位朋友去诉诉苦啊。
对，说到再婚的难处的话，我觉得再婚其实在新的伴侣，不光是两位伴侣之间的磨合，更是两个人的两个家庭之间的，
没错，
再组家庭之间的磨合，
嗯，
孩子和继父继母之间的磨合，
对 对, 对，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
还有
老大难的事，
还有孩子跟孩子之间，
孩子之
间，如果你再找一个那边也有个孩子哈，
对、
啊、
对对
对对，所以好多人你知道他们，哎，我有听说有人就说我再婚我就找一没孩子的，可是你知道你找一没孩子有没孩子的难处，
是
因为对方没有孩子，他体会不了有孩子人的这种心态、
嗯、
哈，
对，
很多时候哇，他对你的孩子不像你那么关心爱护的时候，你心里就特别受打击哈，特别做妈妈的。
对，
所以我们刚才从小磊讲他这位朋友的时候，你看到华人特别重视自己的孩子，
对，
所以他你看没有时间找对象，同时他一定要想到我找的人对我这孩子好与不好，
对
吗？
对对
对、嗯、
特别是华人的妈妈、
嗯、
有的爸爸也是这样哈，可能首先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孩子，然后才会想到自己以后和伴侣的路怎么走，第一个先要想到我未来的那个再婚的伴侣跟我的孩子会不会相处得好，
没错，他爱不爱我的孩子，会不会像我这样爱，
对对对，
或者说像他亲生的父亲啊
对对对
母亲那样爱他，
是，
嗯，你觉得这样想法对吗？
嗯，这个想法我觉得是一个挺怎么说呢，
不管对不对，反正是普遍的事儿，
普遍、嗯、普遍会就是很难免。
哎，你说我们华人为什么家长就这么重视孩子？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哈。
可能也跟传统文化相关。
嗯，你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什么？
有
我拼命今天问你哈，你可来一次节目了。
因为我不是很说得上来，但是，我感觉，因为中国人他的独立个体的意识可能没有西人那么强。
嗯，
西人他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可能在三四岁开始，家里人就培养他的独立意识，就是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不是依附于任何父母或者是其他长辈的。但是在中国人华人的相对传统的教育观念当中，孩子好像是父母的一个不能说附属品吧，就是一个
寄托，
对，有的时候你想把他塑造成一个你的你以前梦想中缺失的那个样子或者是之类的，就会有特别大的期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因此导致了你会有对孩子有那种不能说是孩子依恋你，甚至是父母依恋孩子的那个情绪，对，他会影响到你自己的人生，父母自己的人生的路的行走，就是好像孩子是你的一个，
他怎么样直接影响到你，
对，就好像孩子就是你，
对，孩子就是你，
其实孩子并不是你，对，
哎，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就是我们在做好爸爸那个节目哈，
嗯，
那我们其中的那个坏爸爸的嘉宾他就说啊，我们讲到溺爱孩子的时候，他讲到一个东西，哎，我觉得蛮新鲜的哈。
嗯，
他说我特别喜欢看我的孩子。哎，我原来说，我说哎，你是编剧导演吗？所以你特喜欢观察哈。他说也不是， 他说我为什么喜欢看他呢，他长得特别像我、
嗯、
所以我看他就像照镜子照出我小时候那个样子、
嗯、
所以你看到就是我们华人会把自己就是跟这个孩子那个粘在一起。
对, 对, 对，
所以你刚才讲到那个就是依赖，我想这个心理学上有个叫依赖关系哈、
嗯、
依存模式哈，
嗯，
就是我们的这种依存的这种模式呢，很多时候是跟孩子连在一起的、
嗯、
不是夫妻俩连在一起的，
是
你发现没有，
是是，对
啊，
是在没孩子之前是夫妻俩连在一起，有了孩子就不行，
那全是孩子，而且你知道如果有一方不是全是面对孩子的时候，另一方会对他
对
有很多的控诉哈，你看你那么自私，你怎么会不把孩子当成第一位呢？如果你一旦不当成第一位，反而成了你的罪责了。
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倒觉得这可能是一方面是我们的传统哈，所以从好的一方面讲呢，我们比较注重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连在的传承的关系、
嗯、
但从不好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的心胸容易狭隘，你觉得呢？
对，
嗯，
就会把自己的眼光只放在孩子身上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
嗯、
而忘记了其实自己生命的宽度长度高度其实是远远超过孩子的。
是，如果你那位朋友他要听我们节目，不知道听到这里他会不会有点释然哈，在找对象的时候就把孩子呢不要放在第一位，我觉得应该放在起码放在第二位。
对，
还是要首先考虑到就说我要如果再找的时候是我的需要、
嗯、
而不是单单是孩子的需要哈。
对, 对
我在想很多时候其实家长特别做妈妈的顾虑特别多哈，忧虑都是我这孩子将来，你看刚才想到孩子没有一个爸爸的这个榜样怎么办，我孩子将来如果对方不爱他怎么办，我都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哈都有点过虑了。在哪里哈，我总是想像我们这一生其实挺坎坷的哈，我常常说、
嗯、
哇，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会来到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我更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会坐在直播间里然后跟大家去讲婚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过去我都觉得我哪有资格去讲，自己也在这方面很差，还有很多的失败经验的、
嗯、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我为什么说多虑，就像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也有很多坎坷，但是我们都过来了、
嗯、
而且呢你不觉得我们其实现在对我来说我都这样这把年纪了，我觉得反而越活越好了哈。
嗯，
很多东西其实是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的，所以呢就像我们华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
嗯、
孩子让他自己走他自己的路，
嗯，
那他的路呢我毕竟我觉得有带领他的，所以我们把它交托给上帝最好哈。所以那我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说就你那位朋友，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我觉得最重要的，我常说一句话，别白受苦哈。那我受苦过程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哈，嗯，你怎么看哈？
对,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人生的路真的是很奇妙哈，你也不知道、
嗯，
你今天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挫折，对，其实给你生命带来的是什么？像我那个朋友，他可能，在经历了这样的相对比较痛苦的一段关系之后，他也会反思、
嗯、
他其实是一个挺爱反思的人，
是，
他会想，那我当时的婚姻给我带来哪些教训，
是，
那我如果以后要建立一个新的婚姻、嗯、我想要吸取这些教训，
是，
可以做得更好，
没错，嗯。
其中他曾经跟我分享的一点就是他觉得他也经常提醒我们、
嗯、
提醒周边的人说夫妻之间包括情侣之间、
嗯、
沟通是最重要的，
是，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小事儿，
对，
小的矛盾，但是这个小矛盾会一个一个积累、
嗯、
最后成为了一个非常大的坚不可摧已经几乎无法解决的矛盾，在那个时候再去解决就没有办法了，
是，太难了，
所以要在对问题萌芽的状态就能够想办法去面对它、
嗯、
然后去解决它、
嗯、
这是他讲的一个、
教训，
对，一个教训然后他还说如果两个人有共同的目标和信念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你难免会碰到很棘手的问题在婚姻关系当中、
嗯嗯、
生活当中、
嗯、
生命当中、
嗯、
如果碰到这么大的问题的时候就很难说到底是你对还是我对，
没错，
对，你就必须得要有一个原则、
嗯、
而且是一个共同的原则去解决它，
是，
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嗯，
再一个就是可能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吧，
嗯，
因为不光是爱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容易说的，
是，
但是其实包容你能够去理解和原谅对方的一些在你看来不太好的东西，
嗯嗯，
能够通过交流来改善 彼此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嗯，哎，我觉得这三点说的都挺好的哈。首先就是我们要进行沟通。你说到这儿，你知道我就想到，我觉得其实沟通特别的重要。很多时候，你看似一个小矛盾，可能它后边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那里，你不知道。你要老不沟通呢，它那个因素你就永远不知道。
是，
所以其实沟通是让两个人加深了解，甚至就吵架的时候也是一种变相的沟通。
对，吵架是一个特好的沟通方式。
对，你就说，哎，他怎么这点上跟我吵了？他有什么原因在那里？哈，我们就后边可以去找出他那个原因。哈，像你刚才说的第二点，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你说到这儿，其实让我想起来哈，刚好今天有个朋友跟我问我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圣经上说耶稣说哇，这个好像我来是要让世上动刀兵的哈，这个父亲跟儿女啊，或者这个儿女跟儿女，甚至夫妻之间反目为仇。其实我想，可能它主要是在一个我们的思想观念的不同。如果我们在两个信仰当中，好，举很简单的例子，基督徒讲叫十一奉献哈，他们会把金钱奉献出去，哇，那对方说你怎么能把钱拿走，这就会产生矛盾。但是他又觉得我应该去感恩，我应该去奉献哈。还包括哇，他说我星期天要去上教会，他说你别去。
是，
还有你像基督徒，因为他说要舍己的去爱，爱仇敌，那对方做不到的时候，你在跟其他家庭或者其他人建立关系上就会产生很大的矛盾，给对方就造成一些的怎么讲哈，这样两个人肯定不和啊。
对，干嘛去管这闲事儿的。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前边的这些的东西做基础的话，特别是这样一个信仰正确价值系统观的做基础的话，你后边你刚才说到最后这一点呢，那就根本就做不到。我怎么相爱，这种相爱就比较进入到表层，不会有一个实际的相爱。其实真正的相爱，我相信在婚姻当中两个人的生命是共同前进，共同往前走，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是一体的。
对
对
对。哦，我觉得哎，特别感谢小磊，咱们两个人今天跟大家聊聊你这个朋友的这个个案，可以说哈，一定给我们带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启发。好，也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在下期的时候呢跟大家讲一讲，难道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呢？一定有。好，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次节目跟大家再见，小雷。
再见，听众朋友们。